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第五戒，那就是不可自毁，就是不能够自杀。在这里我顺便提一提，就是如果有自杀的倾向的人的话呢，要非常的小心。这个小心是包括自己，还有呢包括他的亲友，因为不然的话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个人如果有一种自毁或者自杀的念头的话，不要把它私藏在自己的心中，必须要快点找别人帮忙。当然你去找别人帮忙呢，不是随便找，也应当找那些有专业的知识和经验的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帮助，不然的话是越帮越忙。最怕的有自杀念头的人，他自己常搁在心里面，因为既然已经有自杀的念头，久而久之已经钻进去的，已经没有办法自拔的话，那就是必须要借着外力。如果不行的话，那么就应当要祈祷，要找神父，要请别人为你祈祷。那么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或者亲友当中同学当中呢有自杀的念头的人的话呢，那么我想你要非常的小心，要帮助他越早就医越好，因为拖下去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我就曾经在去年的圣诞节替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年轻妈妈祈祷，在这弥撒完了以后，已经是早晨2点钟，弥撒后有一对老夫妇呢带着他的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大概只有20来岁，到我跟前来，他说：“神父啊，他我的媳妇她本来是民间的宗教信仰者，为了嫁给我们孩子呢，所以她听的道理受了洗，后来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因为道理不太懂，因此呢她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我的媳妇呢，她就是很容易有自杀的倾向，不久之前她自己拿着刀子杀了自己，虽然没有死，送到的精神病院去待了10天之后呢，后来出来，但是这种自杀的倾向还是常能在的，因此呢请神父为他祈祷好不好。所以当时我就给他附上了祈祷，还有一位修女几个教友，我们一起为他祈祷，感谢天主，因着我们的带导，他终于好了，能够驾车子出去，并且能够在厨房烧饭来服侍他的先生跟他的公公婆婆。所以呢祈祷是在也是帮助有自杀倾向的人跳出来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当然不能光靠祈祷，有时候还得要找医生来帮助我们，有一种专业的训练，双管齐下最好不过。如果有自杀倾向的人，我们这些亲戚朋友家人应该要特别小心，因为一个有自杀倾向的人真的自己要跳出来非常不容易，他有一个很深的无力感。我就曾经听过一位博士跟我谈这个问题，这位博士在太太过世了以后跑来找我，他掉了眼泪，很难过。他说我的太太一直有自杀的倾向，当时他们是在美国居住，后来呢他孩子没有办法到别的一个地方去工作，所以只有夫妻两个人离开了。他们找我的时候，他们讲说，他的先生说，他说我太太经常有自杀的倾向，那么他是防不胜防。有一天当他去上班回来的时候呢，太太在他们的盥洗室呢上吊走了。因为他告诉我，他说太太在美国的时候，有时候衣服穿得好好的就走进了游泳池，而且往深的那个部分走去。大家喊他的时候，他太太醒过来，他说是的，我知道做教友不可以，但是呢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所以最后悲剧还是发生了。所以如果有亲戚朋友是这样的人的话，你们应当要在旁边要照顾他们，并且鼓励他早日就医，我想这是唯一得救的一条道路。所以这方面我想顺便提提，也能够多少帮助你们一些。在第五节方面，我想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堕胎的问题。说实在的，过去这2、3年来，我也到处去巡回演讲，海内外都去。后来才深深的感觉，有很多的教友，就是太太们，他们根本不晓得堕胎是绝对不可以，是个很大的罪。我们讲过，生命是来自天主的。 天主把这个孩子的生命给了父母，那么父母必须要照顾他。天主教之所以不能够堕胎，主要的原因呢，还不光是生命而已，因为人是有灵魂的。这里我跟诸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经验。有一次我在给教友们祈祷的时候，祈祷完了以后呢，有一个太太女教友50来岁的，她跟我们分享她在祈祷当中所得到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因为那次副手祈祷的时候，她很安静，一共有差不多20来个人在那里祈祷。过了没有多久，我觉得好像需要给她做副手的第二次副手祈祷的时候，我就过去了，用我的手放在额头上，没有想到我刚放上去的时候，他整个的胸部的气充满的，非常的厉害的充满。那个时候我心里在想，根据我的经验的判断，这是一种心灵的治愈，但是我不晓得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完了以后，我又离开了去看别人，他远远的招招手，他说，神父，你能不能像爸爸一样抱女儿来拍拍我。所以我把我的右手放在他的肩膀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概过了1-2分钟我就离开了。等到整个的祈祷会结束以后，他跟我们分享，他说，今天晚上当神父第一次给我副手的时候，他说，天主把我带回到我在医院出生的那一刹那，那已经50多年的往事了。他说，当我被生下来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哭，整个的脸都变成黑的，全身都发黑。这个时候呢，护士非常的紧张，医生很紧张，所以就一直打他，打他屁股，打到他痛的很厉害的时候，就大声哭出来的，他可以呼吸了，他得救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天主当他看到他的爸爸越走越远，越离越远，爸爸一直回头看着他，就在这个时候，他说，爸爸不爱我。因为他一直很觉得有一种很困扰，几十年来他总是觉得爸爸不爱他，但是就是找不到到底原因何在。而今天晚上终于找到了，但是就在那紧要的关头呢，我第二次及时的再给他做一个祈祷。他说，当第二次我给他复手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而且这个声音在提醒他，他说，如果我不去的话，你就没有妈妈了，我不去你就没有妈妈了。而且这个声音在他耳边响的长达1个礼拜之久。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了，不是爸爸不爱他，因为他的妈妈当时难产，我想难产可能跟他的不能呼吸有很大的关系。爸爸把他的妈妈送去急救，爸爸其实很关心他，很爱他，不然爸爸不可能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他，但是至少有医生护士在照顾他，不是吗？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了解也谅解了，原来爸爸送妈妈去急救，不然的话妈妈如果死了的话，他就是没有妈妈的。我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那是因为天主的圣宠非常奇妙的结果，但是更要紧的就是告诉我们，证明灵魂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当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天主直接的赏赐我们一个灵魂。那么灵魂它有它的几个主要的功能，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记忆力。这个小孩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一种记忆，但是呢，只不过他自己不知道而已。等到祈祷的时候，天主让他回到的记忆的深处去，终于他开始记起来是这么一回事，也因此谅解了他的父亲。在美国曾经有一个大夫，这个大夫呢是坚决的赞成堕胎，但是后来有人给他看的一个片子纪录片呢，看完之后呢，这个大夫非常的难过，哭得非常厉害，他说，从此之后我绝对不赞成堕胎。因为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看到了从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胎中形成，慢慢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呢全拍下来。他说他们用手电筒照他的时候，这个小胎儿在肚子里面呢，他看到墙内的光会躲，他有感觉，觉得很不舒服，表示他已经有了感觉，有了意识了，所以后来他哭了。也因此呢，我们做教友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堕胎呢不但是伤害到生命，更要紧的是因为他有灵魂，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不做，但是他故意去做的话，那么这个是不好的。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教友们要特别的小心。那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困难的话，当然要去请教神父，给你做一个很正当的一个指导。第六戒到底是不是还有包括一些别的呢？我想有的，就是在我们的要理问答上所说的，就是呢，不能够害别人的灵魂。怎么去害别人的灵魂的？就是我们给别人树立的不好的恶表，还有引人犯罪。在圣经上，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引人犯罪，给人家立的恶表，哪怕是给一个小孩子立的不好的表样的话，那么天主一定会对他有适当的处罚。因为我们给别人立的恶表，因此而让别人也犯罪的话，那么就等于伤害到人的灵魂。当然这要看你这个恶表的程度的轻重，是不是？有的人总是觉得，哎呀，我一个天主教徒，我算得什么？有这么多的天主教徒，我只是当中一个很小的一个，所以我的言行不好的话又有什么关系？其实不是的。因为我自己常常讲，如果教外人他们对我们，或者叫外教人，他们对我们天主教道理不够了解的话，为他来讲，教会可能就是一个具体他所认识的天主教徒，或者是亲戚，或者是邻居，或者是朋友等等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言行没有按照我们的信仰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会讲说，哎呀，既然一个天主教徒能够做，我又有什么不能够做？那么他也跟我们一样犯的罪的话，你不是伤害他的灵魂了吗？所以这方面绝对不可以。我自己常讲，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的言行非常的重要，生活的表现非常重要。如果别人看到我们的善行善表的话，那么为他们来说可能就是灵魂得救的一个踏脚石，一个垫脚石。但是如果因着我们的恶表，后来可能变成人家得救的一个绊脚石，那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看到一个人，你看你们天主教徒、基督徒已经是这样的，那么你们的宗教到底有什么好？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善表的重要性，当然恶表的严重性也是包括在里面的。还有第五戒，到底命令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命令人应当要彼此和睦，彼此互助。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晚餐厅中，他后来曾经给我们的一个命令，他说，如今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如同我爱的你们一样。 彼此相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和记号。基督徒当中，只有我们天主教有十字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画一个十字。那么听众朋友，你知道它的意义何在呢？对我来讲，它包括了几层的意义。第一个，我们的信仰虽然是只有一个亚威，基督教称之为耶和华上主，除了一个天主没有其他的神，但是这个神却有一个特性，三位一体的天主，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因此我们画十字架圣号的话，第一个是指的是三位一体的信仰。那么第二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代表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耶稣讲过，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命，当我们把最宝贝的命为别人牺牲的时候，已经没有别的更大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死亡就是对我们挚爱的表现。那么第三个呢，是更是针对我们，那就是当我们做基督徒在画十字的时候，也是在提醒我们，除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效法耶稣基督去关爱别人，甚至我们为别人牺牲自己性命，不然的话呢，我们画这个十字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基督徒神父训练穿的是制服，那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为别人生活牺牲和奉献。但是如果穿的制服没有真正做到这个应有的精神的表现的话，那么这是种矛盾，不是吗？所以我想第五节耶稣也要求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伤害，我们只是为被爱的人的好处奉献我们的一己之力，怎么可能去伤害他们呢？所以耶稣讲，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才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子。我们知道耶稣的苦相，十字架上是他的受苦之相，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位外国神父的房间的书桌上面所看到的，却是一个中文字。这个字是什么？听众朋友猜猜就可以猜得出来，那就是一个爱字。我觉得非常的美，因为把十字架的最终的意义象征也完全表露无遗。所以当我们在画十字生活中没有爱的时候，我们画这个十字已经失去了它的最终的意义了。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谈到这儿。愿天主降福你们，幸福平安，再见。